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消息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日前闭幕的中纪委八中全会的一些低调异常的迹象呢，就再次引发了外界对这位中共反腐沙皇去留问题的猜疑。这次中纪委全会呢破例提前召开，一天便匆匆结束，人们翘首以待的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工作报告更是踪迹全无，这些呢都打破了中共数十年来的规矩和惯例。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近几个月以来王岐山行踪不定，时而沉寂神隐，时而高调亮相，让人猜不透十九大以后他的政治命运。那么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嗯，
各位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华人新闻网博讯的创办人韦石先生。韦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外界啊对中纪委八中全会充满了期待，为什么呢？是因为希望从这一次全会中看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十九大之后去向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么我首先请教这个纽约的韦石先生，您看到什么迹象了吗？
这次中纪委全会确实不寻常，听说是会议原来是有两天，临时缩短为一天。会后这个官方的报道，这个异常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我觉得现在还以这个来结论，就是说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啊是不是危险呢，还为时有点早。因为今年中共政坛确实不正常的现象很多，只能说他们那个斗争很激烈。比方说现在西王他是不是有安全问题，这个会议为什么缩短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宣传系统是不是故意巧妙制造假象，这些都可能是这个会议缩短或者官方报道异常的原因。
好的，那
我看法，
那我就这个问题我来继续请教华盛顿的这个陈奎德先生。都说这一次这个中纪委全会像刚才韦石先生说的那样有些不同寻常，那您都看到了哪些这个非常之处呢？
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当然都是和往常不同的，这还有一点就是说，过去都是中纪委的会议在中央全会之后开，这次是提前在中央全会还没有开之前先开了中纪委的会。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最后一次中纪委的会，十八届中央全会的中纪委的会是在2017年1月份开的。
嗯，
他是当时开这个会是非常隆重的，两年中共的从习近平开始的七个常委全数出席，报道也是非常之多。而这次是好像是只有一天，而且是匆匆结尾，所以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而且它中间是有些和目前的政治发展和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流传各种东西有某种大家可以感觉到的一些差别和过去的历史上，所以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往下会怎么发展。总之来说是有些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一些情况都出现了。
好的，那么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还要继续啊这个涉及到。我们看看王岐山和这次全会的关系啊，这个十九大的一个重要看点呢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那么为什么啊，首先我请问这个纽约地区的韦先生啊，为什么王岐山的这个消息这么重要，他退休或者留任他重要性分别都在哪里呢？
那个习近平上任五年以来呢，他最大的这个政绩带引号的政绩哈，应该说是反腐，而反腐是靠王岐山来实施的， 所以习近平执政的右手非王岐山莫属，有这么说法啊。
嗯。
高层那个习近平呢，还有栗战书等他信任的人，但到目前展现威力能力的只有王岐山，因此呢，王岐山的去留呢，可能会涉及到习近平是否还能掌控局面，以及反腐，王岐山得罪的人太多，他退休后是不是安全？另外呢，王岐山留任呢，会打破这个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那习近平二十大以后是不是继续掌权呢？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那对这个继续掌权也是一个铺垫，所以它是非常重要，我认为。
好，那我继续来请教这个陈奎德博士啊。有人说呢，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动向，甚至任何消息，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王岐山为什么在当代的中国，特别是在中共里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刚才韦世先生各位都谈到了这些方面，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知道王岐山自从从政以来，实际上从八十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就是相当的不同寻常的。某种意义上，在中共党内有一种说法叫做说烈火队长、救火队长，你是像北京发生沙尔斯事件的时候，就把他紧急调去当北京，充任北京市委书记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北京市长。所以说他在一般来说在党内的口碑，在中共民间的口碑上说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可以这么说吧，他在中共的党内的现在的最高的七位常委中间，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位，最能干的一位。他可能他也做了，就是包括反腐这个事情，也是习近平的主要的所谓政绩。这样的话，就是在成为一个所有的舆论的焦点。再说还有一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则的问题，因此他的去留攸关这个现在中共党内的基本走向，究竟习近平路线、习近平的这些东西还能不能保持？或者说习近平的位置是不是会巩固？当然这个两方面都可以说，但是王岐山的去留确实是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同时在海包括在国际上，他在美国啊等等，他也有多重联系，有相当多的和政界的人员的联系。像这次大家也知道，他和那个川普的高级顾问班农啊，还有其他的政要，最近突然都来了两次，大家先没有知道的一些私下的会谈，这凸显了他在国内外的联系。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政治迹象，表明王岐山先生他这一次的去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而且恐怕会影响到将来中国的政局走向的事件。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探讨王岐山的这个去留。这个王岐山去留问题呢，确实不好猜测啊。刚才呢，我们这个嘉宾呢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他在前几个月呢，我们注意到时而呢，您看到他就是突然不出面了，很长时间不露面，有人说这叫神隐，非常低调。突然呢，他又高调的出现了，比如说会见新加坡这个总理，然后甚至呢会见前美国白宫的这个幕僚，所以这一切呢好像都跟他在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职位，所以呢这些高调亮相呢又让人们充满了对王岐山留任充满了这个期待。前一段我们说啊，对他这个他神隐或者说表现比较低调的时候呢，人们普遍会猜测他可能要用中共的话说叫功成身退了，或者说要下台了。但是呢又从后面那个我们迹象看呢，又不一定是这样。那究竟是去还是留？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地区的韦石先生。
现在看呢，这个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个只要十九大不开什么可能都有哈。我们就做一番猜测嘛。我觉得王岐山留任呢，因为他现在位置这么高了，他会任什么职务是很难找一个合适的职务的。 那大家可能猜想有可能是人大委员长。如果这个他当委员长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大委员长的这个橡皮图章会变硬哈，那可能未必是个坏事儿。那当然他要去的话，可能就是完善就是退下来，那就是个退休，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他主动提出要退休，但是理论就是说他不想就是破除这个七上八下的一个规矩嘛，他不想带头破这个规矩，留一个不好的名声，然后退下去。当然这个是不是和最近的所谓的爆料有关哈？那我觉得如果他去的话，我认为和这爆料应该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已经有人分析说这个习王的关系大家是清楚的，然后这爆料呢甚至让习王的关系更紧密了。所以他的去留我认为和这个爆料关系不太大，但是是否去留呢确实值得关注，十九大看。
好的，那么关于郭文贵爆料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问题中会涉及到。我现在继续呢就王岐山的去留问题请教这个华盛顿地区的这个陈奎德博士，您觉得王岐山十九大上或者十九大之后是去还是留呢？
因为中共是个黑箱操作，我们现在都没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或者是说消息来源呢说完全确定性的判断王岐山是去是留。不过从前一段流传出来的各种消息来看，而且是一度独立的版本的各种消息来源来看，起码来说王岐山留的这个版本是相当少的，而去的版本是相当多的。这也包括那个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日本的读卖新闻等等，他们的这个爆料，他们的那个整个的报道，他们的报道和我在比他们早五天之前的报道那个所谓的留七人的名单是一模一样的。这都是从独立的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来的消息，这么巧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恐怕在当时那个阶段，起码是有这样一个案底，起码是有这样一个大家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很显然，这个妥协的结果不一定习先生是满意的。所以说后来也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变化了，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王岐山先生在所谓常委里面的那个留任的这个版本也是相当少的，有时有相当少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过去通过国内就放出来的料，中共放出来的料来做一些判断，认为他可能留任的机会不是太大。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山西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接电话啊。陕西的蒋先生，
哎，你好。我呢首先分析一下王岐山的去留，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他我估计继续执掌那个中纪委，并且把中纪委转型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因为这个是官方就是现在也开始逐步确立的一个机构了，新机构。如果王岐山去任的话，那我就会做习近平的幕僚，那么就习近平主导经济方面的事务，因为王岐山是经济出身的嘛。我个人是这么认为观点。
好的，谢谢。
同时呢，我还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好不好？
请讲。
哎，
好，谢谢山西的。
设想如果王岐，
好，谢谢山西的啊，蒋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啊。四川的陈先生，四川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这样认为啊，我们有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现在在我们这里一个市委组织部里面上班吧。他传出来的消息就是王岐山可能会当总理。
好的，谢谢四川的陈先生啊。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相信就是十九大召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事安排，更好的人事安排，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好的，谢谢啊，谢谢。还有一位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啊，我可以说了吧？
可以，您抓紧时间，新疆黄先生。
啊，中共中纪委七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打铁还需自身硬，改变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现状，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全覆盖，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深化纪检机关内部体制改革，这应该是八中全会的继续和延伸。而郭以王的关系，在网上的信息至今未发现，郭文贵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引发了一系列与郭勾结的贪官污吏的案件。好，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那么他谈到郭文贵，我们下面就来谈谈郭文贵的现象。谈到王岐山呢，评价王岐山当然就离不开这个美国郭文贵的这个爆料。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呢，我们也知道是郭文贵的爆料呢把王岐山推到了舆论的这个风口浪尖上。首先我请教韦先生，我们知道呢博讯不相信郭文贵的爆料，那么我们请您谈一谈郭的爆料对王岐山以及中共党内权斗的影响，您看好吗？
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博讯曾经表态是支持郭文贵爆真料，也说我们不支持爆料也不是那什么哈。我个人认为呢，郭文贵爆料呢始终是有这个高层的授意或互动吧。
嗯，
你像后来发现这个孙政才就是其一。那郭文贵爆料最大的一个背景呢，其实他成了这个反腐还有这个权斗失势集团的代言人。郭文贵呢代表的，我认为哈，当然我说的就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他代表的是更贪腐的集团，因为他多次声称支持周永康啊、令计划啊哈。那他自己呢又几乎每次直播都把这个老领导挂在嘴边，直到那个8月26号还写信给北京表示忠心。最近那个又爆出来这个李长春无关症，可能是那个老常委里边也卷入这个郭文贵其中吧。可以说郭文贵的爆料呢是中共权斗在海外的延伸。
嗯，
其实它是权斗的一部分，所以他高调爆料本来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其实我也希望它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失败在这个撒的一些低级的谎比较多吧。就很容易被人给指出来。
嗯，
那他现在已经这个，他很多内容已经证明是假的。然后现在中共权斗又非常激烈，那希望反腐得罪这么多的人，中共高层任何人如果有上亿量级的这个重大贪腐被坐实，我认为没有人可保。也就是说，王岐山他那个万亿级的这个贪腐呢，从这个角度说。不是真的，因为习近平也不会保得住王岐山，如果是真的话。
嗯，
如果这个郭文贵以及背后团队的目的是通过爆料打倒王岐山呢，那最终的目标肯定就是习近平，因为上次我们上边我们就谈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是吧，虽然他口声称说他说什么不反习，实际上他这一轮是反，但我们说这个并不说谁对谁错哈，是不是应该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说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那现在那个他你说他爆料的结果有什么影响，那当然是影响就是包括民间的这种一些关注哈，对王岐山的关注。但是刚才说了他的结果呢，我们现在看的结果呢很遗憾的，他是让那个西王呢更为紧密，
嗯，
借机清理了更多对手，
嗯，
这是目前我们看的对政局的影响。
好的，那
我就说这么多。
那韦先生，对不起啊，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呢，说王岐山的爆料呢，您希望他爆真料，言外之意就是郭文贵，您希望他爆真料，那么您言外之意就是郭文贵先生爆的料呢，不真实。那至少呢，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特别是海外观察人士认为呢，至少像对海航的这一些爆料呢，还是触及到了这个，比如说一些问题的核心。那请教韦先生，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就是说，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呢，其中也有一些还是有价值的。您认为我这种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嗯。
其实呢，我刚才应该补充一下。郭文贵报的这些 企业的他这些就是贪腐的这个级别，这个问题的级别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和王岐山、海航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值得质疑哈。
嗯，
另外呢，他讲的这些不管人体器官的问题啊，什么这个高层的这种隐乱呀，这种现象，
嗯，
我认为这个程度也是真实的。
嗯，
只不过是我就说为什么遗憾，遗憾就是他这个就是乱安一气，是吧？
嗯，
比如说这个他有些重大这个缺陷以后呢，起码这个西方媒体就不容易跟进。其实郭文贵所谓爆出来的这些包括海航的东西都是纽约时报他们之前报道的东西，
嗯，
西方并没有跟进。为什么？就是你看西方现在提这个报道，提郭文贵爆料都是说啊，就不叫什么不就是他的说法就是说没法证明，都有这句话，是吧？这实际上我说很遗憾嘛。其实如果郭文贵就是郑重公司的爆料，甚至就是不要乱打这些海外的民运人士，那我们博讯肯定是坚定站在郭文贵这一方的。
嗯，
其实你要知道郭文贵爆料最开始第一期他的东西他爆完以后，当时他的网站被攻，他的爆料平台被网络攻击瘫痪了几个星期嘛，那他的声音主要是博讯来发出来的，我们是头条在推他报的这些东西，是吧？那后来因为他当然对我们攻击是一回事了，其实我还想表达就是郭文贵批博讯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不会介意。为什么？郭文贵报了郭文贵很多博讯报了郭文贵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呢我是非常反感他对博讯也造谣，是吧？
嗯，
造这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就是到现在呢我认为是太多了，我们投入精力太多这个上边。
好的，
就是希望这个事过去。
好的，谢谢韦石先生。那么我就这个问题请教陈奎德博士，您如何看待郭文贵现象，以及呢这个现象对王岐山和中共的影响呢？
我想郭文贵现象大家都看到了，这是在最近几个月来是相当热门的一个现象。
嗯，
而且我相信这个郭文贵现象，郭文贵本身恐怕都会进入历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嗯，
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郭文贵现象基本上他爆料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反应，就是党内权力斗争的反应，这没问题，肯定是这样。我个人是比较支持，就是说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不管他过去干了什么，但是任何人他只要是中共内部的黑箱更加透明化一点，更加能出现新的东西，能够使老百姓的知情权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满足，都应该获得某种支持。郭先生的一些爆料，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恐怕是有问题的，我经常是一再的说，他如果是能够真正的核实自己的爆料的东西，如果是更严谨的方式来做，当然好得多。但是无疑的，他这个事情成了一个社会事件，成了一个甚至成了一个历史性事件，成了一个中国内外的一个政治事件，成了一个海内外互动的一个事件，没有问题，显然是成了这个。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说它使得在郭文贵爆料这种方式的影响下，或者当然这他之前不是没有，但是是完全是零星的，在这郭文贵爆料这个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网民，中国的各方面的人士纷纷起来用那个视频的方式讲话，说自己的观点，揭露中共的秘密。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现象，泛滥开来。这中国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外的各方面的有关中国的人士，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他了解的信息。这些都是他的造成，当然他也造成了有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他在海外的争取民主斗争的人群中间造成了某种情况的分裂，造成某种情况的那个不和，这中间也有他的负面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郭文贵爆料总体来看，他愿意揭露中共的内部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他的根据的，但有些事情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任何人他愿意来把中共这个黑箱打开一些，黑幕揭开一些，我个人都表示支持的。
好的，那么郭文贵爆料刚才像陈奎德先生所说的那样，深刻的分裂了这个 海外民运，所以呢，对郭文贵爆料以及呢郭文贵爆料对王岐山的这个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观点不一，这也是不值得奇怪的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呢发来这个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主要都是对王岐山的这个评价，我们选读一些啊。独树一帜，这位网友说，中共不可能有改良，不要对其改良抱有任何幻想，所谓反腐只是打击一己而已。熊猫人又一个谜，他说呢，一个靠人治的政权根本无法预测，尤其屁股决定脑袋的政权。还有呢，像独树一帜，他又发表这样的评论，说中共选择性反腐，以贪反贪，以黑反黑啊。他主要就是说，这个王岐山的反腐呢，是一个选择性的反腐。但是也有人表达不同的意见，比如说 Alex 廖，他说王岐山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做什么都是一把好手，但十九大他应该退下来。中共要想长治久安，就需要的更是借助法理正义和遵循程序，而非依赖于人事。另外呢，习在党内已经大权在握，不缺王的支持。习的首要问题呢是团结各个势力，而不是依赖几个实权者。王下来在幕后掌控或者做参议都是可以的。嗯，这问题提得很中肯啊。另外一位呢叫刘汉，他说个人希望王岐山留任，而且就应该搞经济。不管怎么说抓少一些贪官，大力度反腐呢是百姓高兴的。全会之后王岐山神隐，是不是和博讯网10月10号有关胡总的重磅报道有关呢？当然这也有很多联系了啊，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讨论当中呢来进一步的涉及这些问题。现在我在接一些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我们现在今天电话很多，我希望每一位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呢尽量简明扼要，这个言简意赅的表达您的观点就可以。山东的毕先生，山东毕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问一下呢，王岐山有多大岁数？王岐第一个问题，王岐山有多大岁数？第二个是郭文贵那个爆料啊，他的信息来源从哪里来的呀？
好，
真不真实啊？我想问你。
好的，谢谢，谢谢。我相信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您的问题啊。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我也要爆料啊！我准备爆料。我在纽约碰见过郭文贵，他当时正在从一个猪圈里面跑出来。提起裤子就往外跑。
好的，谢谢宁夏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湖北的吕先生，湖北吕先生您好。湖北的吕先生。
三个议题。
嗯。
我说，就是三句话。第一，辽宁的那个申某人是五毛分子。另外我要说的是，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无论是他是一个什么身份，也不管他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爆料，只要把整个共产党的体系里，这个包括江泽民集团，他不分派别的来爆料的话，那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好的，第二句话，您的第三句话是什么？抓紧时间。
我说王岐山的话呢，他不是在这个中国人民来推崇。
哎，好，谢谢，明白您的这三句话了啊。那我就请我们的这个嘉宾呢来综合回应以上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提出的问题。还有呢他们发表的评论。首先韦石先生。
刚才听众朋友说这个他这个不管他爆料真假，只要触动这个，其实这里边不光是他真假的问题，我个人说这个郭文贵他这个人格各方面的问题吧。其实我们想一下，当时中共是用什么方式打败国民党，然后接管中国，这个以后这个毛泽东在中国又做了什么，是吧？其实你现在就是郭文贵，如果代表一方势力，他这样他自己承认不从政的话，这方势力如果他这样折腾上去以后，对中国能带来什么好处，是吧？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
呀？刚才有一位听众说，他说不知道郭文贵是什么背景，为什么他的爆料有重要性。我想其实简单的说，郭文贵自己也承认他过去是在中共帮中共做了一些国安的方面的工作，甚至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白手套嘛，因此他是内部人，中共的内部人，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是中共的内部人， 对中共上层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比一般人了解的多，而且也是反映了那段时间一部分的商人和权力相结合，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个我想是大家很清楚。所以说他的爆料是因为他过去的干的事情，他过去的身份，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而因为如果是个平常人，他不可能了解这些有些事情，对不对？大体上就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陈博士。
这个我能再补充
两
句吗？请
讲，
针对这个
威先生
陈奎德老师的这个说法哈。
嗯。
那个刚说这个爆料来源呢，其实我今天我也可以爆一个料。其实郭文贵呢，他有一个团队，其实专门就是造假。当然我刚讲了，他很多东西其实他可能也知道，他知道一些真相，但是呢，他真正的核心的东西，我认为，比方说在美国是不是有间谍网，他可能就不敢爆出来。他爆出来的话，他的生命会有危险。那其他的那个他这个造假呢，就是当然他掌握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他可能是掌握的不够吧，不是，或者他为了就是让这个群众的这个效应更大，是吧？夸大一些东西。
嗯。
所以他有一个，我听说有一个造假团队里边呢，有一个叫唐凤，这个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台湾人，是是那个那谁那个蔡英文团队的一个人吧。当然现在和蔡英文没关系了。就是我只能说我对这个来源，他的这个信息来源有这么看。
谢谢韦先生。我们回到王岐山和他的反腐运动。刚才我们许多这个网友啊评论呢啊，都是针对如何评价王岐山这个人，以及如何评价王岐山啊和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反腐运动。我们知道王岐山呢，他是中共反腐运动的操刀手，而反腐呢，深刻的改变了中共的这个政治生态。有人说他挽救了中共，也有人说呢，实际上不过是青出一己而已。首先，我请教韦先生，您怎么评价中共的这个反腐运动？
其实中共这个腐败程度空前绝后啊，我们每年都可以说，其实每年可能都腐败在加深啊。
嗯。
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这种争斗，反腐必然有青出一己的成分。
嗯。
八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有个说法就是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嗯。
那现在是反腐亡党，不反腐也亡党。我观察过去五年的高级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落马，其实习近平采取都是剥洋葱的办法，先调查这些官员的秘书家人，然后坐实这个严重腐败才动本人。其实这说明习近平呢还没有足够的权威，想拿下谁就拿下，或者他不想这个随意以这个政治理由整人吧。你像这个李元朝、胡春华、孙政才，我们报的一直说这个习近平是想拿下，但是拿不下，就为什么没有抓到他们严重腐败？就是小的腐败，每官员都有了，像这种级别量级的官员，可能要上亿或几亿的这个金额才能就是导致抓住嘛。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无论是谁卷入腐败，就都会不安全。其实习近平反腐以后，每调查一个领导人都牵涉就是数百，可能是高级领导人，涉及面太大。像官方透露已经处理了，200多万官员。
嗯。
军队里边团级以上就处理了上万人，所以无论地方还是军队，官员有这个消极怠工的现象。也有一种说法，这个习近平现在都后悔反腐败了，因为现在他也刹不住车嘛。所以如果这个不反腐亡党，反腐也亡党，我个人是支持反腐亡党。
嗯，
我说这么多。
好的，那我来请教陈博士。有人说呢，王岐山是中共的功臣，但也有人说他不过就是一个酷吏。陈博士，您的看法？
我想王岐山先生既是中共的功臣，同时也是一个酷吏，这两者并不矛盾，并不冲突。因为他有一种霹雳手段，王先生有一种霹雳手段，但是他不是在法治框架之内的，也就是说他反腐不是依靠的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国家的司法体系进行反腐，而是以中国共产党内的所谓纪委来进行反腐，而且有些是违宪的行动，把人是没有任何司法的命令来双规啊或诸此类的，这些都是不是在真正的司法体系下的，但是用了非常凶的、非常厉害的手段，非常霹雳手段来反腐，所以他是一个酷吏。 同时他的目标是要维护中共的对中国的控制力，对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控制，所以他也是中共的一个功臣。但他最终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我的看法是不可能。而且他现在的反腐已经越来越走向，就是说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他反腐有相当的选择性，而且有相当的所谓的清除习的政敌的这样一种清洗党内清洗的性质，这样一个东西的话，使得反腐的性质逐渐的从开初得到相当广泛的拥护，到现在已经某种意义上成了中立的中间的东西了。往后走是不是会成为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敢讲，但是基本上反腐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是到了它的所谓的强弩之末了。
好的，那么陈奎德博士刚才中心呢就是要指出这个反腐的偏差，这个反腐偏差呢就是这个清除异己，不是以制度来反腐，而是以这个运动性的这样的一种反腐。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中共内部的消息透露呢，说中共将在十九大之后推出一个庞大的监察委员会，据说呢将与国务院平级。我首先请教韦先生，有人说呢这将是中共体制的一个重要变革，因为呢这向着司法独立在迈进，您有这种看法吗？
我应该不认同这种看法。
嗯，
其实中纪委和政法委本来它就有监察的角色，当然还有人大之类的哈。像关键是谁来监察他们呢？如果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是让权力更为集中，那监察委的主任本人不腐败，怎么保证下面人不腐败？
嗯，
所以我觉得中共呢，就像一个农村以前用的那个大破铁锅吧，现在用补丁不断的补，不断的补，解决不了问题，只是洞越来越多。那现在我认为他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其实要把这个铁锅扔掉，换一个制度。他只要不进行这个政治改革，这些花样都不能算变革。
好的，那我请教陈博士啊，监察委的设立呢，究竟是沿着司法独立的方向迈进的一个改革，还是仅仅就是换汤不换药性质的，就是说把党内的纪检委扩大到党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要看监察委本身是不是在中共的高严密的控制领导之下。如果监察委仍然是像过去的所有的中国的部门一样，里面是得有党组或者是党委来操纵，也就是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这个东西的话，那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他和过去的中纪委，只不过确实他把范围扩大到中共党外了，这个是更加名不副实的。就是说你一个党的机构，你要控制全中国的所有的人的司法方面的事情的话，那和司法独立某种意义上背道而驰。不过我想有些人要提到中国共产党内有些人要提出这个监察委这个东西，是他的用意恐怕某种意义上和包括现在的这个反腐的方式，就是王岐山先生反腐的通过中纪委这样一个机构来反腐的方式，是由着要修正的矫正这个东西，要让它变成一个证明化，让它变成一个国家机构，这样就名正言顺可以进行。但是如果是说它内部仍然是中共控制，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好的，那么最后呢，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王岐山的去留，去怎么去，留又如何留呢？首先请教一下韦石先生。
刚才有点提到这个，其实如果没有今年这么热闹的这种所谓的爆料啊，我觉得他的去留呢，可能大家不会这么关注哈。
是的，
其实大家最关注还是说，王岐山是不是出了问题？他的去或留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他出了问题，是吧？那其实刚才我基本上也提到了，其实到目前爆到这个程度的话，爆料爆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认为，到目前没有坐实王岐山本人的这个什么经济问题，
嗯，
所以他的去留呢，可能就涉及他这个，就是影响这个派系问题哈，将来这个下一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习近平这个整个这个格局里边，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能够信任的人？
好的，
那
请陈博士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还有30秒的时间。
呀，我想去留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王先生如果是因为爆料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他虽然是说可能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不真实或怎么样，但是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在中国出现了，所以这个中间他一定会影响到各方面的心理。
好的，
不管是反向影响正面影响，最后我想可能他是去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奎德博士和韦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作为十九大的前奏曲，七中全会到底谈了些什么？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和您共享，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